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要讲到，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我发现讲到的时候很危险啊！我特别去大陆以后，发现我以后讲到更小心。OK， 因为不能随便讲，因为他们头脑非常的执着，所以你讲什么时候，他们就听什么，而且会去做。OK， 所以你如果在圣经里面，其实圣经很大，你可以往左边多讲一点，也可以往右边多讲一点，但你要合乎中道。如果你没有讲的平衡，他们会走错。哦，比如说你说祷告跟工作哪个重要？如果你只偏重祷告，他们可能全部都集中祷告，然后不去工作。OK， 那如果说你说啊，你要在地上要做光做盐，要努力的工作，他们可能一直去工作，然后主日就不来了。OK， 所以你要知道说讲道要合乎中道，所以我发现要平衡的讲。但是就是说有些人他每个人个性或是习惯不同，所以有些人呢他比较偏向于左边，有的人偏向比较右边，所以圣灵带领人会因人而异，所以在讲道的时候一般是取中间。 OK， 但是你自己要让圣灵来带领你，所以圣灵才认识你，才知道怎样带领你。所以讲到的时候，你们也要知道说要慎思明辨。所以这个地方哦，我要稍微提一下，免得我们又头重脚轻。OK， 有些东西就是会很麻烦。所以讲到的时候，我务求就是说，它有一个神的一个基本的法则，但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个神特别的带领。OK， 所以但是我不能老是讲特别的带领，而没有把主要主神怎么做的一个法则讲出来，所以我不能偏重于在特殊的带领。OK， 我必须要平衡的讲，但是有时候神会给我一个感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我们要怎样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OK， 这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在12岁的时候。基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地方讲到一个东西，就是神跟人都开始喜爱他。所以有个东西这里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求到神的那种就所谓的说我们的灵命有一个晋升，但是也相对的，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人这些关系上，也就是说对上没有问题，你的旁边十字架是又往上又往左右也要没有问题。所以有些人说我很爱神，他每天在家里可以进食祷告，可以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但是他跟神没有太大的拦阻，所以他可以说啊、哦、我很属灵啊怎样，但是他却在教会里面没有好的关系。这个我看过很多例子，但很多人就会说诶，他跟神关系这么好，怎么跟人的关系不好，对不对？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这个后面我会慢慢的讲，就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平衡、哦、那圣经里面其实教导很平衡，就是说你可以爱你看不见，你不能爱你看不见，你看得见的地啊，不不不，好了，就是说你可以爱你那看不见的神，但是你却对看得见的弟兄却没有办法表现爱，这是一个问题。OK， 所以必须要平衡。所以神是很关心我们这样的很重视关系的神，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有些关系就是要调整。那举个例子来说啊，我去到大陆里面，遇到第一个夫妻来找我，就是说他们夫妻都很爱神，常常花时间在教会，然后为神做很多工，但是他们小孩奇怪，为什么就成绩低落，然后呢很多事情都他小孩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小孩子已经快要到 teenager 了，快要到13岁了，所以他的反应啊都很不好。那我就稍微仰望神一下，在大陆有一个很奥秘的事，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恩膏比较强，所以你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话很快就出来。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慢啊，祷告半天啊，都想先想要打瞌睡一下，然后上帝 OK， 上帝勉强跟我讲一些话。但是在那边就是很奇怪，就是忽然之间神就会给你一些感动，而且蛮精确。所以我就开始了解，我忽然感觉到说爸爸比较鲁莽，所以我就问说，哎，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他就说，他每次都收到别人告诉他小孩多糟的时候，他看到他儿子就是先打一顿。OK， 所以我就说，哦 ，Yeah，OK，、okay， 那我就了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讲说，哦，严父是很好，但是你的小孩如果跟你关系不好的话，基本上你的小孩会有一个跟你会有一个裂痕，那个地方会造成他学习不良。那你要不要，明天，好，哦，把他带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他爸爸也是蛮愿意的，但是他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因为那天刚好礼拜天，哦，所以他那天他小孩不安排他来教会，他安排他去参加数学补习班，哦，因为数学太差了，所以要去补习。然后就说好不好，你把他带来。他们就考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结果早上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把小孩带来。他小孩真的有一股怒气，我一看到他就说干什么呢？OK， 我干嘛来这里？哦，好生气。OK， 那我就把他们父子跟妈妈带到一个房间，我就跟他说，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爸爸有点不够关心你，或是对你有一些你不高兴的事情？然后圣灵就开始做工了，他就开始掉眼泪。我说你的眼睛看着你爸爸好不好？他不敢看。OK， 然后我就开始告诉这个小孩子说，哦，爸爸怎样？然后就告诉爸爸说，哎，爸爸你要跟他道歉。大概协谈了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小孩子就开始心慢慢柔软，然后就开始接受，然后他们父子就和好，然后就奉耶稣的名帮他们补这些破口，当然这有一些程序要做。但后来就是他妈妈也补进来，也就是妈妈在用安慰鼓励造就再修补一下，然后全家就很好。然后就后来这小孩子就很快乐的出去玩，所以你完全看到一个小孩子完全不同。然后这小孩子会主动去帮忙，而且看到一个老人要下楼梯会自己去扶着那老人就下楼梯了，所以完全看不出他是 teenager 是叛逆的期。他爸爸妈妈还觉得说，嗯，这个怎么忽然变了？ OK， 但是我就看到圣灵真的做工。然后呢，那小孩子就跟我要一个我的电子邮件，他说如果爸爸又对我不好，我可不可以发个简讯或者什么给你？我说好，给他吧。我说 OK， 那我就发现说，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父母很专心的服侍神，但是却发现家里有后门，仇敌攻得很厉害。OK， 所以我在就要帮他们做平衡的教导。所以我礼拜六在仰望神早上的时候，神就说教导平衡。所以我就好，马上花了几个小时时间把它做出来，所以你们看到是刚出的。OK， 好，那有几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有出世跟入世。那大概讲章里面有的我就不会重复，但是我就把一些精义先讲出来。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自己看这个讲章。好，那也就是说，我以前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这个世界很邪恶。 OK， 那你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尔虞我诈，我就发现说，哦，我就跟神常常就抱怨说，主耶稣啊，这个世界简直太糟糕了，我简直活不下去了，如果要诚实的话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 OK， 所以上帝就借着波牧师跟我讲一些话，就说，嗯，因为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哎，大家集合，哦，然后去买一个地，哦，然后盖一个村，那这个村呢，你做生意的啊，你做什么什么，大家就盖一个村，然后呢与世隔绝好了。 好，那我们就大家就基督徒都在一起，让大家都力行圣经所说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不用再尔虞我诈，对不对？而神说不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好，然后要去做光做盐，然后把耶稣传给他们。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说啊，这世界实在太糟了，主耶稣你赶快来吧，啊！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有我们该做的责任，传福音。OK， 所以是这世界上有很多问题，而且没有爱心，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才可以去爱他们。如果我们不靠着神，我们也没有爱去爱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说，神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然后我们要来亲近他，说主耶稣啊，我快爱不下去，请你给我 OK。 所以常常我们要求告主，然后今天我看的经文就是在告诉你们说，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绝对有够用的恩典伴你们走过去 OK。 然后看下一个是什么，有关于知识跟灵性这个部分 OK。 我发现教会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回到使徒行传，要分得很清楚，有些东西叫行政工作，有些东西是属于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跟那些使徒，他们最后选出七个管饭食的，有没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OK， 那他们以祷告侍奉为主，所以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工作，但是行政工作还是要人做，好，不能说行政工作就啊，我们祷告就好，就不要做行政工作，那就发现教会会很零落，没有制度，所以制度的东西不要让它来驾驭神的工作，但是制度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运作的很好 OK。 所以这方面要分开、哦、我们要有跟神要有一个治理式的灵，所以我们在管理事务的时候会比较轻省，我不希望说诶我们教会变成说诶太有制度了，然后诶忘了神是谁，但是也不要说都没有制度诶教会诶变成一盘散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学习一个平衡 OK。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讲得更深，但我们今天就稍微点到，但是就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到平衡的阶段，或者你会发现有些教会要大不大要小不小 OK， 他什么都做但什么都做不好，这个东西我们要重新的反复的思考。所以行政的部分就要像选出百夫长哦，千夫长百夫长，然后去管理去执行，那每个人他所适用的不同，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职分，要做好他自己那一 part， 那我们把按各按各职、哦、把教会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理性跟感性 OK。 你发现很多弟兄比较理性，姐妹比较感性OK， 但这里讲的不是只是弟兄跟姐妹的问题，而是说有些东西我发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的灵很敏 OK， 然后他可以感动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圣经的一个辅助，也就是说他在理性上在明白圣经上出了问题，所以每个人都是各自为政，就是说诶我的感动是这样，然后呢拳头大了或是讲话大声了，人家就要听他的。你会发现说他们会有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在真理上不够熟。但是有些东西事实上真的有圣灵的带领，但是问题在于说你用理性的圣经去推敲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拦阻到神，因为你今天看的圣经你不够广泛，你的经意不够在里面，你可能反而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但这个东西又要平衡，你必须要明白说哦，有些东西是理性要去思考，你要做好你的功课 OK， 每天读经你要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是在建立你的个人跟神之间的知识，哦，你圣经知识在把你 build up 你跟神之间的一个 foundation。 但问题发生在说，好，在感性面很多人很容易被引导，但是这个引导要小心，所以你必须要用圣经的方式或是学习怎样来分辨。好，那在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假先知跟假教师，所以假先知呢，他也很灵啊 ，OK， 他真的也很灵，他会告诉你说啊，怎样发生什么事呢？怎样，有点像算命。然后因为有能力，所以很多人就相信 ，OK，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在圣经上是有一些缺乏，然后不够平衡教导，然后有一些假教师就会截取圣经某一些经文，然后呢就跟你说，哎，上帝要我告诉你。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个人会建议他们每个人都要读圣经，然后呢必须明白说，哎，圣经面面俱到的哪一面，而不要说只局限于说，哦，有些人哎他就说，哎，你圣经里面讲到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只听那一 part。所以你永远会发现说，如果你有一个观点，然后你就上网去把你要的那些字诶把它找出来，你就可以把你的观点全部套用圣经套出一篇文章出来说你的立场是对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这就叫假教师，因为你就是拿圣经来当做你的盾牌，然后来告诉人家说我是对的， OK，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将来假先知跟假教师会出现， OK， 指的就是会有错谬的教导， OK。 所以我们圣经为什么需要很熟，否则不熟的话，诶，听起来好像乍听之下也好像是对的。我觉得最厉害的例子就是耶稣在三次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用的那三句话基本上都很从圣经里面某些地方截取出来，所以魔鬼也很熟圣经， OK。 耶稣当然更熟圣经，因为他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就是这道， OK。 所以要胜过仇敌的时候，有时候呀不见得说仇敌这么厉害，派了一个很高位阶的来跟我们挑战，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我们要学会，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很火热爱主， OK， 但是你的头脑要很冷静。你必须火热是心中火热，但你的头脑要保持一个可以分析事理的一些方法，而不是就一头热栽进去。OK， 那我讲这些的时候，主要是在告诉你们，就是说我发现中国大陆有一些问题，那希望大家预备好，明年我们在一起去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慎思明辨，哦，真理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预备好了 ，OK， 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缺乏，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就比较好。那在里面我看到有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房间大概只有这里的五分之一吧 ，OK， 但是却挤满了大概120个人。好，那我想到那个马可楼大概是怎样？哦，那个板凳每个人好小，然后坐在那里。那我在早上跟牧师分享啊，那一堂是我下午分享，我下午从2点讲到3点，我说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休息。我说 OK， 好，我已经讲一个小时了，我其实子弹快打完了，因为我准备的东西已经讲完了。这时候说主耶稣，我们讲什么？没东西了。Okay， 所以我就跟神说啊，那到底要讲什么？神就给我一些话，我就继续讲。结果我又讲了另外的小时，2个小时。我说这些人 我宁可站着，那个板凳这么小，然后每个人这么挤，他们可以这样坐在那里，好像，然后眼睛瞪得大大的听我讲话，也没人打瞌睡。我说这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们。OK， 那个在上海一个养老院里面啊，我想下礼拜牧师回来讲，我分享。反正说，我就发现说，他们那个想要听真道的那种精神，我那种迫切那个火热，让我觉得很特殊，非常特殊。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我讲了两个小时，我都觉得累了，他不累，我觉得说，对，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精神。那就发现说，在大陆里面有一些事情呢，他们很特殊，他们跟我不大一样。那特别有一些比较灵异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说蛮特殊的。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看到牧师，在我面前赶鬼。这会不会太灵异了？OK， 那他赶鬼，这个姐妹很可怜。OK， 那但是我看到牧师直接跟他对话，这个有没有有人不喜欢听这个赶鬼部分的？举手我看一下。OK， 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可以出去，因为我怕你们害怕啊。那耶稣保佑，这边 OK， 所以真的让我看到牧师跟奉个耶稣的名跟鬼怎么说话。OK。牧师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说：“我的名字叫虐待。”啊，真的，我还一个虐待的鬼，我还第一次。OK， 好。他说：“你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他就说：“当他爸爸虐待他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不知道是十一岁还是几岁的时候，四岁。OK， 所以四岁的时候，然后。”牧师说：“那还有其他的报上名的、啊。”我说：“哇，这牧师，我还没有看到牧师那个眼神，好像火一样，就很厉害。”OK， 我很少看到牧师哦，很不客气那个眼神。OK， 然后有一个鬼叫做，我的名字叫不知道。这个我也是听到有这样的鬼。OK， 我说。OK， 好，我要记起来说，有一种鬼叫不知道，所以它会让你很迷糊。这种鬼的特色就是让你搞不清楚。好、哦，我们可能英文可能叫 confusion， 可能就让你什么都不知道。OK， 打迷糊仗，然后后面的就自动报上来，就是自怜啊、自卑啊什么啊，一大堆后面的出来。但赶鬼赶了好久，赶了好久。OK。终于那个虐待的鬼被赶出去，但其他不走，其他不走，一百多个人，然后每个人至少两个眼睛，然后有200多个眼睛看着这件事，有点不容易。这时候牧师说：“好，转移阵地，因为有一个瑕疵在那里。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有一些他没有认的罪，所以仇敌没办法走，你赶不走他，因为这个姐妹有一些破口，她还没认罪，所以仇敌抓着她。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当有罪的时候，很容易被仇敌利用。OK， 那仇敌不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还没处理。所以赶鬼最重要就是说，第一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哪些地方还有破口，要把这些东西弄好。然后师母很有负担，就把这姐妹叫到房间以后，就去处理她那些没有处理的。后来师母花了蛮久的时间帮她处理那些以后，等我们吃饱饭回来的时候，再看那个姐妹的时候，她就已经很高兴了。所以当敬拜的时候已经兴高采烈。OK， 他好像全身好像释放了，然后终于得自由的那种感觉，我们就觉得啊，终于完成了。那我就发现说，呀，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姐妹或一个弟兄被去年听说他们是一个弟兄哦，然后是一个很雄武的大汉，然后呢， 三四个人要抓他抓不起来那种，你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的话，你就知道说，哎，真的这么一回事。那类似这种赶鬼的东西呢，哦，我就发现说，哦，是在大陆很真实。然后他那姐妹还有一个地方比较特殊，就是说他被他的哦他的小孩跟他有一样症状，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那个罪也是会遗传 ，OK， 所以我就发现说，嗯，圣经写的这些东西还真的是那个罪跟过要追到三至四代，所以很多东西真的是有影响的。所以，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也看到说，哎，我们整的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说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啊，在这地方我们因为看不到 ，OK， 没有遇到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才真的看到，哦，神很真实，很爱那些人，哦，做哪些事情。那我后来又发现，我讲了一篇道，那我讲了一篇什么道呢？圣灵给我感动，我本来是要讲，如何教养孩童，结果去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神说换，然后再换什么？神说换，谦卑与顺服。我说，我一张纸都没准备，那怎么讲啊？好吧，我就上台了，就讲说，好，今天我们换一个题目哈。原本要讲的，我有时间再讲，所以我就讲了谦卑跟顺服。讲完了以后呢，我发现剩下两分钟 ，OK， 我把谦卑跟顺服讲完。那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那种骄傲的事情，因为在教会久了，就觉得自己比较了不起，有特别的特异功能或者是怎样，哦，比较会敬拜啊，比较会读经啊，比较会怎样，就会觉得牧师讲的好像不怎么样，所以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神要我讲我就讲，那内容我这里不重复，哦，但是我就发现，哎，讲完两分钟以后，我下一卡我继续讲。那讲到如何教养孩童的时候，要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讲什么？我讲父亲的责任，大概有八点。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大概快七十岁吧，冲出大门口。我说发生什么事？我讲得到这么难听吗？我冲出大门口。然后后来我回去发现，因为他的儿子18岁的时候自杀。所以我听完他听完我讲了父亲的责任以后，他发现他八个责任都没做到，所以他心痛，他心非常的痛，就离开。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我讲的东西，所以他就离开。那我就跟他女儿讲说，没关系，你叫你爸爸来，那我在晚上帮他祷告。所以他晚上来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神就叫我告诉他说，你已经认罪，我已经原谅你。所以他就释放，他就圣灵充满，醉倒在圣灵里面。后面我可能明年去的时候才知道，但是他因为很内疚，然后他的妻子也因为这件事情好像也很早就死了。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在讲说，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做，不要听得到以后给我们自己的知道而不去行的罪就更糟糕。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真的实际上真的去操练。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哦，夫妻之间有他们相处应该要学的，我在这个地方必须再重申。那有很多东西呢，我继续的讲，就是说后来又另外一天我讲到如何教养青少年 ，OK？ 我讲完了以后呢，晚上又有个姐妹来找我。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在英国读博士班，那最近回来到中国大陆，她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然后她就来告诉我说：“哎， 他说有一些事情不方便讲，因为他爸爸妈妈在这里。我说我、哦、对，那我知道，稍微再离开到比较旁边那里去讲。他说对，什么事？第一个他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的未婚夫有外遇。OK， 所以呢，他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回来，好、哦，那他们也还在处理，但是他主要问题问我一个，就是说，他因为他的未婚夫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说他还不要继续跟他走下去，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的问题。那我就用圣经的原则告诉他。那第二个问题是。他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本来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也就是说，他因为那么年轻就得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到英国去攻那个博士班，所以他从来不知道有神这件事，所以他的姐姐是在读神学院，结果就一直跟他传福音。那最近他们全家搬到武汉去，因为他们姐姐出了一个状况，他姐姐变成摆脱了，变成有点躁郁症。他说好奇怪啊，我姐姐这么敬虔爱耶稣，为什么她得到这种躁郁症？所以跑来问我。OK， 那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要问神。那神跟我讲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在透露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说，我觉得你们家你的母亲跟你的父亲蛮严厉的 ，OK。”然后他就说：“嗯，我妈妈是很厉害 ，OK。”然后就大概知道。然后呢，我就问他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他一直在反省一些事情，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在这背后好像又看到有一个祝福。那我看到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讲想到那个你不讲弥撒，他虽然神就是让他从骄傲里面，然后慢慢他去吃草，还记得吗？然后最后七年以后他恢复他的那个智慧聪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嗯，我觉得你们的例子，我觉得还有盼望，我觉得你姐姐会好，所以他就去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啊，换他爸爸妈妈来找我，所以我就跟他讲，哎，他爸爸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被圣灵很开启，他爸爸就觉得他想要多认识神，而且他想要就是他喜欢这些属灵的一些礼物，所以就跟我说：“你可以帮我祷告，让我可以有先知启示啊，怎样？”我说：“那不是我的科目哈，那你要去找牧师。”OK， 啊，他妈妈也来，他妈妈就是说：“我女儿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怎样啊？”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就搬迁啊，我反而发现他这个妈妈虽然很严厉，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后变得很祥和、很谦卑。然后呢，他告诉我他有四个意象，神怎么引导他。最后一个意象让我很特殊。他还没讲完的时候，我们已经快结束了，所以他讲说他梦见有一个人是一个壮士，然后呢是会武功的，然后呢身穿就是功夫袍啊。然后冲出来以后，把蛇捆绑以后摔在地上，然后呢，他就知道要去哪里。请问去哪里？啊哈，就是武汉，知道吗？所以说，哇，这个妈妈有先知启示的灵，竟然做梦梦见这个，然后他就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他们全家呢，把他们家卖掉，整个移到武汉，租一个公寓，然后一家四口住在那里，然后在那个教会被教导一些事情，所以就发现说，嗯， 神真是不偏待人，这些还不信主的神还是有办法引导他们，只要有一个近前的个女儿在他背后帮他们祷告，神还是可以带领他们。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变成这样，但我相信神有恩典有怜悯。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再来就是祷告跟工作。 OK， 在祷告里面跟工作，有些人就是他觉得他只需要祷告然后不需要工作，有些人觉得说工作就努力工作干嘛祷告，这个地方要取得一些平衡。那有些人就常常在家里就一直祷告然后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传扬福音，然后比如说他祷告的时候神有感动他说要去探访，那他说我祷告就好，我不要探访，探访不是我专门的，所以他就没去做。所以这些东西就会，你祷告完以后有感动要去做，要去做，而不是说祷告完以后呢，然后你就说不要，神感动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就行不出了。那有些东西要反过来，有人拼命的做工做工，然后呢他的工作也拼命的努力的做，但是他没有把他的工作交给神，然后呢神没有介入他的工作，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看到神彰显大能。 OK， 因为神很奥秘的，我自己经历的就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发现说你让你的工作交给神的时候又有一些奇妙的概率，有些时候你不明白但是你慢慢会明白。举个例子来说，我老板，我以前两任工作的老板，现在这个当然对我很好。OK， 那他，我的老板是一个越南华侨，那他会非常非常 push， 他 push 的程度就会让你说我明天你要把报告给我，明天怎样怎样，但是他要的东西都很复杂，所以我要去让一些用我的程式写出来以后，要去把一些资料抓出来以后，要做一个报告说现在公司的营运状况是什么，财务报表怎样，然后什么，他不是要那种很专业，但是他就是要一种很叫 quick look，可以马上就看到，然后就知道说这个月到底怎样。 OK， 所以他想要知道那些东西，然后就要我去写程式怎样，然后就发现说我就常常要搞到，那时候我是每隔一天才回 Sacramento。 OK， 那我那时候就在公司，我就加班，我加班就加到12点，然后还是做不完，就做到1点，做不完做到2点，做到2点的时候神就来提醒，神说你是圣人的殿，你要保养护持。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做不完怎么办，神就说你就去睡觉，你看我明天做什么。我说 OK， 我就去睡觉，隔天早上老板请假。所以我不是故意要害老板 ，OK？ 不要，不要，我只是说，上帝知道他明天会请假 ，OK？ 所以叫我早一点去睡觉 ，OK？ 所以我不是我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会顺服，否则我们常常跟神就会讲说，会这样不行啊，那样不行啊。这顺服的功课有时候会超过我们的想法，好，所以常常你就是。来求告神，神会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是跟着上帝跟你所说的就去做。好，我们再下看下面一个，信心跟就医。问卷调查一下，如果你生病不去看医生的举手。小病啊，小病，小病就算了，感冒，感冒就算了，那。感冒以外生病不去看医生的举手。
Yes。
OK， 这个地方我在大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会跟我反映，就是说
我要祷告，我看到神迹。
OK， 然后他说，我遇到一些弟兄跑来跟我讲说，以前上帝医过我，所以呢，我现在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呢，我呢要靠着信心，我一定要胜过他。我说你的信心固然很诚恳很可贵，但是你如果发生什么事，你们家还有妻子还有两个小孩，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平衡教导，就是说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请你去看医生，不管神要不要医你，至少你要先去检查，去明白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不要延误就医。 OK 我遇到一个我很喜欢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算是我的老师。 OK 他遇到他头痛的时候呢，他的做法是禁止祷告，结果呢他最后真的被主接去了。但为什么？因为他吃了那个Tylenol，然后就睡觉，他延误就医，所以他中风了。然后没，因为他老公也觉得说，哎，他可能太累了，所以去睡觉，也没有注意他，结果他真的被主接去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我必须要平衡的讲，也很多人表现出他很敬虔，敬虔到某个程度，但是真的偏了。 OK， 他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也让我学到功课，就说哦，身体要保养不息啊，看医生要看医生。神大部分我看过很多，特别是没有信主的，神迹奇事比较多，为了要让他们信主。那个很敬虔爱主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病常常拖比较久。 OK， 但是神会有他神迹式的方式去做，但是我只在这里做一些比较平衡，就是说你该去看医生要去看医生。神有时候也许是让你去知道你现在是哪一期，是什么状况，有些可能地上已经有药了，就直接就医治就好。但你真的遇到那种绝症的时候 ，OK， 当然我们就来仰望神。那最重要的还是说，不管你生大病小病，你都仰望神。但是人要尽他该做的，哦，你的本分该做，要去看医生，要做什么 ？OK， 那我在大会里面我讲到一个，我们最后呢有一个地方我们做长短脚的医治。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很好玩，上帝真的，我们真的是一个无用的器皿。 OK， 那神做很多奇怪的事，就是说他们在那里，他们其实比我们更爱主，比我们更敬虔，但上帝用我们去的原因只有就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他希望我们肢体彼此服侍，这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也不是说哦我们就比较特别，而是说什么？而是说我们在被神用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去，我们就甘心顺服去。 OK， 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同，因为医治这个东西真的是上帝要做就做。 OK， 不是我们怎么样。那有些人我就发现说奇怪，我还没有祷告，神已经做工了。那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大声的说，哦，脚长出来，脚长出来，还没一分钟才出来，那去那里两秒钟就出来，有个距离这么远，牛。OK， 讲到刘牧师就更不用讲了，他只要手一摸就长出来。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就发现说我们真的是无用的器皿，但神就用我们。你就是去，然后呢就发现说有些地方真的神在，有些地方我真的发现很奇怪，他那边你只要一祷告，他们那边就是他们就很乖，就站着一排一排，然后说要领受圣灵的人就到就站起来，然后就给他按。然后呢我第一次按的时候大概5秒钟我就走了， 这个也没怎样。后来圣灵告诉我说，再按久一点，OK， 哎，圣灵告诉我，然后就好，那就算十秒 ，OK， 十秒以后，哎，就倒了。然后我几乎100多个全部按过一圈，只有一个没倒。好，一个没倒，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害怕后面没人接，所以硬撑。OK， 哎呀，我说，还有一个大胖子 ，OK， 你牧师按也没倒，我按他就倒，我就说，奇怪，这个到底 是什么能力？那还有一个超导体，很怪哦，我只要去碰他一下，他像鱼一样就翻身，叮叮叮叮叮，我说奇怪。我又没有什么能力啊，为什么我摸它它就这样，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我说上帝，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做，它才要被圣灵充满？这真的对我来讲是个奥秘。OK， 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事。然后这些人有一个，后来就有一个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你刚才帮我按手的时候，他不是往后倒，他是往前倒，所以他特别有感觉，就跑来问我说。”你是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会头晕晕的倒下去？我说我不知道。OK， 他说哎，可不可以再帮我按？可是我看已经很多人在排队，我就说你回去好，照我告诉你的，你就在你的床上哎，然后呢就拿着你的手哎按你的头，说圣灵充满5次，好，然后你就看你会不会倒下去，好。我现在帮你祷告，求圣灵回去帮助你，可以倒下去。OK， 所以他就回去就真的照着做。所以很奇怪，就是说，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使徒行传写的那个彼得的那件事情，光是一个帕子都有能力。OK， 所以我就好，就运用圣经的原则就去做。我就告诉他们，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教导对不对，但是回来。我还没有跟游牧师商讨一下，所以等他回来就问他说：“到底这样合不合圣经？”OK， 但我就发现说，真的在大陆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哦，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渴慕神。那我会发现说，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哦各地。就是在行一些奇妙的事，我们虽然不明白 ，OK，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哎，我们就是甘心顺服，然后神要我们去就去，然后很多地方，真的我就看到那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渴慕，真的不是我们会什么，然后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们有需要，所以我就去，然后教了他们这些东西，那我也希望说把这些教导了一些。基础，然后在互相切磋的琢磨的过程里面，你把一些亮光带回来，好，那这些东西就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学习做平衡的基督徒，好，有些教导真的是太左边跟太右边。那你看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都也是像一个钟摆一样，有时候太左边，太右边，然后慢慢就会慢慢敲到。敲到正中间这个地方，比如说先知运动，哦，现在是使徒运动，所以很多地方在教导，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正确的教导。所以在过程里面是会有一些有时候太偏左，有时候太偏右，但是神至终会做成，哦，那个最后他要的，他合他心意的。那我发现说神就是很清楚在带领我们每一个。哦，基督徒要怎么样做？那平衡的基督徒就会长出基督的样式。那希望这些可以对我们在学习上有一个平衡感。OK， 不要太执着于某些地方而偏了。OK， 特别比如说，我最怕的就是说，很多人常常说：“哎，我把神摆第一，为什么神都没有祝福我？”这个地方要回来问神说，诶，是哪个地方没做好？常常就是说他偏重在教会的事工超过某一些神要帮助他的，比如说他家里的小孩没管好或是怎样，就说你会发现说神还是第一没有错，但是 教会的事工不代表等于神，好，所以你们必须要明白说，有些东西你要平衡，所以你要把家里管好，然后呢，把这个治理的能力也带进教会，然后有些东西要平衡。那不是告诉你说，那明天大家都不用做教会的事，OK， 你们要平衡，要明白 ，OK 啊，大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凡求告你的，就是诚心求告你的，你与我们相近，我们敬畏你，你也必成就我们心里的意愿，你要听我们呼求来拯救我们，也保护我们，这些爱你的人，我们要说出赞美你的话，我们要永永远远的称颂你的名，让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而不偏颇，不中了仇敌的诡计，也是给我们慎思明辨的灵，可以躲过仇敌一切的欺骗，帮助我们教会在各方面都有长进，让我们真的是连结于基督元首，让我们真的百节各按各职，各方面都均衡的发展，不会只偏重某些地方，那我们真的在一个真道上有更多的长进跟看见，愿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这个礼拜，也祝福我们牧师让他们下礼拜平安顺利回来，谢谢，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